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非常的喜欢看黑帮电影，我也觉得黑帮电影呢是好莱坞历史不衰的类型片之一。为什么会喜欢看呢？因为里面的打打杀杀啊，恩怨情仇啊，还有这些江湖义气啊，就让人看的是热血沸腾，而觉得很可怕，但是又觉得很刺激，然后呢满足了我这个身为老百姓对于黑道帮派的很多的幻想。那很多电影当中在刻画这些黑道的人物的时候呢，哇，觉得特别的酷啊，很帅啊，好像很多人心中的那种英雄形象。但是如果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真正走过江湖路的人，在叱咤风云的形象的背后，他们的人生可能不像电影里面那样的被人佩服，那样的被人羡慕，反而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和痛苦。今天我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他过去也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江湖路，他也曾经一辈子要这样走下去了，但是他后来选择从黑道如今变成了传道，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他呢？一起来欢迎文茂号牧师。牧师你好。
你好，也跟救恩之声云彩飞扬所有的听众们大家问好，我是双营灵粮福音中心的文茂号牧师。
是，牧师非常感谢我在百忙当中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可不可以叫您茂号哥？
哦，可以的。
是，牧师，我们先来聊聊你的成长背景好不好？你是一个成长在什么样家庭的人啊？
我的成长背景其实蛮单纯的。我父亲是一个公务人员，我父亲跟母亲生了很多的孩子，我们有家有七个孩子、所以七个小孩，那当然公务员的薪水一定不够的。所以呢，母亲呢常常要帮忙家计，那常常要出去卖一些的可能卖菜，也帮人家剪头发等等这些的工作，贴补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的需要。那父亲是一个非常尽职的人，那他很努力的，那下了班以后他也帮忙一起在这样来做，帮助家里面增加收入，让我们孩子其实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教育，也让我的哥哥每一个都非常优秀，他们都有很好的学位。但是呢只有我没有在家中。其实刚开始我小时候功课大概是在中上吧，那我包括在体育方面各个方面我都还不错，品性呢我也很单纯，其实我小时候并没有什么样的好像对别人有侵略性。其实小时候我都非常单纯，因为我母亲本来就是个基督徒，因为母亲是大概有两代以上的基督徒，那所以母亲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那她也小时候就规定我们大家一定要到教会，所以其实我小时候我也在教会的里面，那我在教会里面这样一直长大，但是直到了大概要进入国中以后，我慢慢就不喜欢去了。当然也是因着国中后来到了二年级的时候改变了我的生命，也就是我因着这一些的英雄式主义，然后走错了道路，以至于对生命的人生观扭曲了，以至于我有自己的人生走向一个非常辛苦的后来的一段路。
是，所以牧师您刚刚说的英雄主义是指什么呀？
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我有特别下了一点功夫，所以我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其实我成绩非常优异，我在班上都是几乎是前三名的，那我在整个前三名里面，另外我也当选了班长，那我在体育方面发展也很好，在田径方面也很优异，我赛跑呢也跑得很快，所以我在国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就被挑选进入到田径队，所以在各样的发展里面我都很算是还不错的，是在老师面前是很认为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我到了国中二年级的时候，在担任班长的职责上面，对于同学的帮助跟带领上面，可能有一些的地方没有做好，造成别的同学对我就是有愤恨感，或是说对我生气。那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忽然有一天就有同学告诉我说，小心小心，外面有很多这些的外校生来找我。哇，那时候我国中外校生，他好像是类似十七八岁，留着长头发，因为以前我们读国中的时候头发都
是
留三分头。
对。
啊，所以那些留着长头发人说要找我。然后呢，我就很害怕。我说我又没做什么，为什么要找我呢？那我就很担心。然后就是他们在外面放话说要给我好看，那我就很害怕，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觉得我整个好像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觉得我不知道该如何。那我在很紧张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的时候，忽然我们班上一个同学就来告诉我，不要怕，不要怕，人来了。我说什么人来了？原来他跑回去我们村子那边，就找了我们村子里面的几个人过来。结果我们村里面那几人过来以后，哇，他们一来就把对方啊要伤害我的人，他们就把他们脚的就跪在那里，然后一人就给他一两巴掌。哇，我从那时候看完以后，我就觉得我干嘛读书啊，我觉得我读书一点用处都没有，我觉得我读书好像都不能够给我带来帮助。我说我要像他们一样
很威风。
哇，我觉得真是太威风了，我觉得这样子才是对的。所以呢，我就开始决定不读书了，我就每天嘛跟他们就常常混在一起。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经常的逃家逃学，然后呢一次一就开始走上我人生错误的道路。在那段期间呢，当我在跟他们在一起后，我就忽然发现一件事情，班上的同学开始对我都很尊敬，而且呢，哇，一些学校的同学看到我都会很害怕，都躲避我三分。而且莫名其妙忽然就有人来找我，就叫我的绰号。我小时候那个人要给我取绰号叫花豹，人家跟我说叫我说豹哥，就拿了一叠钱给我，就跟拿一叠钱给我，跟我说，哎，豹哥，这些钱叫我收着，说我以后可不可以报你名字。我说当然可以啊，有钱当然什么都好。哇，从那时候开始呢，在我内心里面深处，除了我喜欢那种英雄式的主义，怎么样把别人的钱弄到我口袋里也成为我一生中的志向。我就开始发现这样可以赚钱，我就要求同学每个大家都缴钱给我，不缴钱的呢，我就不让他回家了，到处啦聊聊天啦，弄到晚一点再让他回家。但是因着这样的行为，当然有没有出事，当然有。所以我从国中的时候就出了很多的事情，那我国中就犯了很多法，有些家长发现孩子没有回家，后来就去查，查了以后发现被我带走以后，所以呢，我小时候就开始前科累累，然后就有一些的妨碍自由啦、恐吓啦、勒索这些的这些的前科在我的身上。那所以我国中读书呢，就变成好像就是有时候有读，有时候没读。那一直到我国中二年级，一直都毕不了业。我从松山国中又转到怀生国中，最后还是没有毕业。我最后二年级被学校给解决了，
退学吗？
对，然后我就休学下来。那休息下来以后，但是我后来同等学历去考联招，但是很幸运的，神很怜悯我，让我在联招的时候我考上了，我考上了联招。那我拿着我联招的分数，我没有去报考我要读的学校，我就拿着我的分数去报考了东方工商。为什么要读东方工商呢？因为东方工商那个时候，这个一些学校以前那时候是属于学生们比较开放流行的这种的学校的学生，也就是学生的女孩子很漂亮啊，穿的裙子比较短啊，打扮的比较这个浓厚啊，那我们就一群人就跑去读那里的学校。而且我当初我要报的时候，我还想说，哇，那什么科系女孩子最多？我想了一下，最好的就是观光科，又漂亮又多，所以呢，我当初就跑去报观光科。那我去报了观光科以后，没有想到哈，都被人家抢完了，都名额都满了，我报不进去，报不进去就没有办法。后来我就想，哎，还有什么东西女孩子多呢？哎呀，综合商业科，商业科女孩子也很多。
你怎么不去报美容美发之类的？
哦，那个时候
一定更多。
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没有美容美发科那个时代。
是。
对。那所以我就报了综合商业科。但是不过很可惜，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那也是因为在学校的里面呢，常常就是已经经常横行霸道，跟当地的这些的地方角头我们关系都很好。所以我们在那边也是很横行。然后在学校里面，高中一年级的下学期要转二年级的时候，我后来就出事了。 因为在我们附近，然后跟附近的地方角头一起，然后我就带他们把附近的一个汽车厂的工人整个跟老板给伤害了。当地的角头告诉我说，新搬来，从乡下搬来一个，可能是从乡下迁来的一个汽车工厂，他说里面的工人经常都瞪他们，然后他跟我讲，我是说怎么可以让他们瞪，我说如果让他们瞪了以后，我们还用在地方上混吗？我说不可以，我说来晚上我们去处理。然后那天晚上我就带着他们，带着武士刀，带着一些东西，带着一些武器，我们就去了。然后一去我就进去车厂以后，我就把老板叫出来，哪是老板，老板走出来，走出来以后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你们店里面人老是瞪我们啊？然后呢我一刀就抽出来，就把他的老板的脚给砍了。砍完以后呢，后来老板就哀叫，这边哀叫，痛苦这样哀叫，然后就啊怎么回事这样哀叫。然后哀叫当中我就跟他说，我的弟兄老是被你们瞪瞪到这个心灵受损，你不用拿点钱出来赔偿吗？然后老板应该赔偿，当场就后来就拿了一叠钱给我们。那现在到底是多少钱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那我们就拿了一些钱以后，后来就走了。走以后那有没有出事呢？但有出事，后来就报案了。那报案了以后后来我们就被告，当初原先呢是告我们说我们抢夺杀人未遂，但是后来因为老板坚持说钱是他自己给我的不是我抢的，所以后来抢夺罪就不成立。杀人未遂因为是他伤害脚部跟一些头部等等的伤害，并没有刀伤，刀伤在脚部，那头部的人是用瓶子啊这些的酒瓶啊还有一些的东西击打，后来杀人未遂不成立，就改判伤害。但是呢这位被我弄伤害的这位老板，他也坚持不提告我，他在因为害怕怕我们报复等等的，所以他希望息事宁人，所以那时候伤害也不成立了。那不成立的结果，但是法官说不可以，法官非常生气跟我讲，他说我妈你看一看你自己，他拿了一叠档案，他说你看看你才现在多大，你的前科已经这么多了，他说每一次都让你保护管束，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那牧师我打断一下哦，你那时候看到法官拿出那一叠文案文件出来之后，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呀？
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整个心里面整个都在英雄主义里面蒙蔽，其实他拿那一叠给我看的时候，我也并没有什么感觉，我知道没有错，因为我前科很多，然后我犯了很多的法，可是那个时候整个当蒙蔽的时候内在里面的一个羞耻感的东西其实是消失的，还觉得蛮高兴，觉得哦，你看看我
光荣的
记录吗？这么多案子对，然后呢在那样的里面，后来法官就跟我说，他说他一定要让我坐牢，他说如果我没有恐吓人家，人家怎么会把钱无缘无故的给我，所以后来他就判我恐吓勒索定案。那时候我才17岁而已，我们所有同案都是6个月，可是我却不一样，我却比我所有的同案又加重其刑1/3。他说我恶性重大，他说我屡次不改，你前科累累，所以呢他说判我加重其刑1/2，三分之一加上去以后，后来我的刑期就变8个月。其实跟说恐吓罪在对少年犯来说8个月是蛮高的是蛮重的。后来我就在监狱里面在少年关务所就在那边待执行，然后服刑了8个月。那在这8个月的里面，我在监狱的里面其实曾经我有想说是不是在监狱里面好好的来调整我的生活。
是吗？怎样调整？你是希望自己出监之后能够过正常人的生活吗？
是，我在法院的时候被判收押以后，然后后来上了这个监狱的这个运送的车，运球车，然后在这运球车上的时候，我就碰到另外来开庭的人，那有一个开庭人就一直看我，那时候我就因为我身上有带一些钱，然后我就在那里数着那些钱，然后呢那当然预备要监所留着，想说在监所里面可以用，然后那个人就看着我数钱，然后就突然就跟我讲一句说，哎，提我啊，他就叫我把钱给他我心里想我怎么给你钱，哇，我在外面都是别人给我钱呢，哇，你还要我给你钱，我开玩笑，我当然不理他，那我就用这个3字经啊就回去，然后回去就不理他。后来呢我看到别人好像有的人就蛮紧张的，到了关务所以后，然后下了车，然后检查身体这些处理的时候，我进入到新收房， 当我要进入到新收房以前，那后来呢跟我一起坐车人就跟我讲，就拍拍我，他说哇，他说礼拜啊礼拜啊，我说什么哇拜啊，他说我跟你讲哦，你看刚刚你得罪的那个人是杂役、啊、他说那个是监所里面的杂役、啊、他说啊，那个杂役少年关务所杂役，他说只能他打你，你不能打他。我说哪有这种事，他打我我不可以打他。他说他那里面的干部啊，他是
杂役的权力有这么大、哦、
他是代表的主管啊，来管理我们的。他说、哦、他说你得罪他你就完蛋了，你以后会照三餐被人家打。
结果嘞，真的吗？
台语就叫沙更怕啦。啊，结果呢，我当初我还不太相信，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进到监所里面。结果没想到，我后来我受押在新收房里面，我在新收房里面待的时候，忽然我就看到一个头从那个小窗户这样伸进来，探头往里面看，他就叫我，我一看，哎呦，就是那个人。我一看，哇，那个人讲是真的、欸。我因为那个骂我那跟我要钱那个人，竟然我们大家关在里面，他可以在外面走。哇，他在外面走，而且还探头进来就骂我，他说叫我恐吓我，就告诉我说，礼拜啊，你气话嘛，他说叫我这个就也是用的台语说叫我等着三顿要来打我就对了。
你在监狱当中是一个黑吃黑的地方、
虽然我那时候已经很凶悍，可是我们害怕，有那时候有害怕、嗯、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要还手呢还是不还手呢。后来呢我在很惧怕的时候，那一天晚上其实我说真的我在别人面前我都表现得好像很凶狠，好像我都没事，我说大家来试试看嘛。其实到了半夜我根本都睡不着觉，弄得我整夜都不敢睡，
紧张兮兮，
紧张到睡不着，然后紧张很紧张到很无奈的时候，其实到了半夜我就想到我小时候跟妈妈在教会里面，我就想到耶稣，以至于那时候我其实我就躲在厕所旁边，我就一个人偷偷在那里不自主的我就开始祷告、嗯、我说耶稣你救救我，
是
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我觉得我很无奈，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到这时候有谁可以来救我，你帮助我，然后我就一整夜一直说救我救我救我，一直说耶稣你救我，也没想到真的神迹就发生了。第二天早上我们总主管来了，总主管来以后我们要所有人要检查身体，然后还要做登记，那设防总主管。后来呢我就过去，然后我们就脱衣服脱光，然后检查身体有没有伤痕有没有刺青有没有，然后做这些记录以后，然后就问我们犯了什么案，然后总主管跟我谈完以后，忽然就跟旁边人讲说这个留下来，然后就说把我调到杂役房，他说要挑我起来做他的杂役干部。然后没有想到那一天开始我也变杂役了。而且呢，
平起平坐了
耶。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主管很有意思，他讲一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主管竟然跟旁边所有杂役讲，他说这类不要给他叮当哦。他说这个人不可以打，你不可以碰哦，不可以碰他。然后就那一天就把我调到黑牌杂役房。那当初恐吓我人是红牌杂役。那我是被调到黑牌杂役房。后来就在黑牌杂役房里面开始学习当怎么做杂役。然后就这样一路升，然后我又从黑牌又变红牌。对，那神也很奇妙，也把我之前恐吓我那个人后来莫名其妙他就被下调到工厂了。对，那主管就不要他了。后来我就调起来成为设防的红牌杂役。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呢。我就跟主这个那时候有跟主这个祷告，我就说主啊谢谢你哇救了我，我说我决定要好好在监狱里面服侍所有的犯人，我说我愿意好好的做，但是很可惜的当我自己做了这个杂役以后我不单没有好好的服侍别的犯人，我反而比之前那一个人更变本加厉，而且呢我常常欺压人家，我在里面呢也做各样的不法的事，然后也欺负在里面常常打架打人，那都完全忘记我跟上帝所许的承诺，
是
而且让我在里面反而越混越大。
让我安息，青草细水。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文茂浩牧师的生命故事。牧师刚才听到说您在监狱的里面哦，就是被判刑嘛。后来呢，在某一天的晚上，你跟主耶稣祷告，求主耶稣来帮助你，因为当时有一个杂役就是恐吓你这样子。结果没有想到神真的垂听了你的祷告，后来你也被提拔变成了杂役。可是您说当你变成杂役的时候，你比那个之前恐吓你的人还更可怕，还更坏。那么出了监狱之后呢，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当我服刑期满以后，
是
然后我出狱以后，当然我一出狱以后，后来就朋友找我，那很快的我们就联络上，然后他们就把我接走了。接走以后那一天呢就把我带去一个酒店喝酒。其实以前呢我很少上那种高级酒店的，我以前那时候只是地方小混混而已。我们大概就是常常路边摊喝喝酒啦，或者顶多一些卡拉 OK 唱唱歌啦等等这些而已。我从来没有去过那种高级的 club 跟这种舞厅，找正式的舞厅，我们有时候自己玩玩舞会而已。然后那天被接去以后，我就到了一个高级的酒店，在酒店里面喝酒，后来又到了舞厅。我还记得那时候后来去舞厅好像是新加坡，然后在那边跳，然后老大他们就有一些老大坐在那里。其实我以前不过是个地方小混混而已，而且以前呢小时候我们也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武器，其实我们都自己打造一些的武士刀啦等等刀子啦，
自己有办法打造
扫刀啦，对，我们就自己磨啦做的，或者是有一些上面有一些的比我们年长留给我们的一些的刀械啦等等这些东西。那即使枪支呢，我们其实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好的枪支，都是一些土制的啦这种的，其实危险性蛮高的，很容易膛炸。那我们都是这些武器。那小时候以前呢，我大概以前就是拿小猎刀啦、扁钻啦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在国父纪念馆就压着人家情侣啊，要人家缴这个爱情税啦，
爱情税，
拿刀子这样一顶着他，告诉他说：“哎，钱交出来，谈恋爱要交钱的。”然后等等，以前都是这样在收入，这样在生活，这样啊、那么等等，或是有时候地方上如果会告诉我们有一些可以赚钱的，我们就去赚。跑跑黄牛啦等等的这些。但是我从来没有，那时候还没有进入到整个的黑道的帮派里面那样的生活。但我那天一出狱后，后来就去了，被朋友们带去，后来到酒店以后，我在酒店喝酒，那他们就是等于是也接风我，说我这样关出来了，帮我接风。然后我就见到我们当地我们那边的一些的大哥，那些大哥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都没有机会见到这些人。见到这些大哥，那些大哥就跟我这样喝酒，然后就带着我，然后当天晚上其实他就没有让我回家，就带着我去他家了。然后从那天开始他就叫我住在他那，然后后来我就开始住在他那，就跟在他们的身边，然后呢开始真正进入我开始真正的黑道的帮派生活。那我刚才跟大哥住在一起的时候，大哥其实也很少带我出门了，偶尔就是偶尔有时候都住在他那里，然后我们就几个人在那边，然后有时候他一通电话回来就告诉我们，叫我们去哪里带着武器东西，然后告诉我们什么地方什么地点什么样子人，然后叫我们看到就把那个人杀了，然后就这样。然后呢例如说砍他的脚或砍他的手或砍他什么这样，或者是对他做什么样的动作等等的，我们就开始拥有枪支了，然后在身上。所以呢那时候开始真正进入到我黑帮的生活。后来呢有一些大哥呢看了觉得那时候因为我非常凶悍彪悍，有些大哥蛮喜欢我的，
而且体格也很好
是，那些大哥也蛮喜欢我，后来就有大哥把我带出去了，就带出去以后，后来我就开始没有住在我们村子那边，然后我就搬出去了，到林森北路那里，我就进入到中山区。然后呢大哥就让我到一个舞厅，然后在那舞厅的里面，那天就跟舞厅的董事长跟舞厅的人见见面，然后一起喝喝酒以后，大家就帮我介绍，然后就跟那个老板讲说舞厅里面就某一些的股份那个老板是留下来的给我老大的，给我那个老大的我老大就把那个整个股份就给我了，然后我开始就变成那个舞厅里面的股份的股东之一，而且还兼那舞厅的安全，就是所以我就开始带着一群人在那里保护那舞厅的安全，然后就开始从那样的生活里面开始慢慢舞厅酒店等等的一个一个，然后我开始在那里维持，然后在那边开始串起。
您那时候几岁啊？
才大概18岁多而已。后来因为我们发生了一个案子出事情、哦、那时候我到了要当兵的时候，20岁的时候，那我们发生一个案子，因为跟我一起长大，他们在国父纪念馆地方就因为发生一个案子，他们开枪打中了这个警察跟义警，就把人家砍伤了。所以那时候案子闹得非常大，后来警方也一直抓我，然后说送我管训。在那个时候呢、哦、我不知道该如何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接到兵单，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了，本来是不想去当兵的，想逃兵的，但是因为发生了案件，我没有办法，我看到兵单的时候我好高兴，我就赶快去当兵了。所以后来我就去当兵。那我当兵的时候，神很怜悯我，如果我在台湾当兵的话，我一定会逃兵的。结果呢，上帝让我一抽，我抽到了新竹军。但新竹军呢，我在新竹军不到十几天到20天左右，忽然就告诉我们部队要到马祖，后来我就到了马祖岛。
你没办法逃兵。
所以后来我在马祖一直当了退伍。当完兵回来以后，但是我没有因此改变，那我又继续在我的黑帮里面的生活、嗯、我也自己带小弟这样来过着黑道生活。
欸，牧师，你们那时候的黑帮的生活啊，像你们如果在看一些那种香港的那种黑帮电影，你们觉得这些电影拍的真实吗？
当然这些电影里面有真实的也有不真实的，例如讲到那个这个黑帮里面讲很多的义气东西，但是其实事实上，我想整个在黑帮里面并不是真实那么多这样的义气，大概利益的结合是比较重要的。你不单要权，你会有权，代表你也会有钱，没有钱不会有任何的权，所以要权势就一定会，你要相当的一个基础，例如小弟要吃饭啊。对，跟着你的人也要吃饭啊，
你其实很花钱，
你要帮他预备，包括他的收入包括你可能就像当初我的大哥就帮我安排了一些舞厅酒店的东西，让我可以有丰厚的收入等等的，有这样一个生活，以至于我们才有办法，要不然的话小弟也不肯跟着你啊，可能你没有钱吃饭，他总要需要生活。所以其实利益的结合占多数啊。以前我们总是好像英雄的主义、义气的主义里面充满了好像美好的憧憬，其实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就你真的进入到这个圈子的时候，你发现说金钱跟权力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也包括了、哦、包括你好像说你是各帮派啊，你是什么帮什么帮、嗯、其实什么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人跟你有没有利益上的关系、
嗯、
你们是不是彼此一个合作赚钱的关系。当合作赚钱关系的时候，我们都是好兄弟。但是黑道有一句话，不挡人财路。当你有利益冲突的时候，那就没有什么同帮派了，也没有什么什么样的朋友了，可能都会反目成仇。
牧师，您后来就是在这个爬升的过程当中，其实您的事业版图也不断的在扩张哦，我觉得好像到了一种巅峰的感觉。可是好像也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了毒品。
是。对，当我在一个比较属于一个很巅峰状态，可能或许很多人看到我非常羡慕，觉得我们生活那么优渥，在各样的收入也好，或者是生活也好，地位上也好，都受到人家羡慕。但是真的是这么好吗？但是其实没有。其实在我们内心里面深处，我个人，我内心里面深处其实总是有一份不安感，很空虚。我常常都说，哎呀，我不一定会看到明天的太阳，所以我也从来没有在为我未来做一些打算，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会有多久，所以我一直都没有结婚。那我一直都在不断的跟各个女孩子同居，在这样的整个生活里面，而且那当时整个同居还常常跟不同的女孩子同居，因为有时候总是要换来换去嘛，狡兔要三窟，让人家找不到我到底住在哪里。在这样的整个的生活里面，慢慢慢慢觉得很空虚、很空乏，找不到生活重心，而且其实里面潜藏的东西是很恐惧、害怕的。有时候我们常看起来好像很凶悍，可能我的凶悍只是为了要掩饰我内心里面的惧怕，因为我害怕，怕旁边人出卖我，我害怕别人可能要对付我，我害怕可能我不知道等一下下一分钟我会面对什么样的事物，会不会危险临到我，所以我觉得我要先下手为强，我要让人家觉得我比他还凶，我要让人家觉得我比他还狠，所以我会装了自己很凶狠的样子，我想做任何事情我不择手段让别人能够来惧怕，其实为了什么？为了要保护我自己。 为了掩藏我内心里面那一份的恐惧感。所以在这样的里面，其实我开始常常每天，后来有一个很麻烦的，就是因为我后来开赌场，我在整个做赌场里面在赌博，我自己也爱赌博，然后在整个赌场赌博里面呢，慢慢我开始越来越觉得里面好像缺乏一些东西，我就常常喝酒，然后来买醉，然后喝到醉醺醺的，但是慢慢这些酒精再也不能够满足我了。那在那里面，可是我还是找不到我那份安全感。有一次忽然就有药头来找我，那这药头有一次就拿着这些东西给我啊。对，我记得最早我吸的毒品，但小时候以前我这个有打过这个舒适康这些东西啊，然后短暂而已，或是红中白板这些迷幻药物，但是那些都并没有让我成瘾。那成瘾的是后来就是开始接触这些毒品。第一次接触是安非他命，他们拿给我说这个东西好，跟我说你用看，哇，用完以后可以好几天不睡觉，哇，精神啊！说现在大家场子啊，赌场东西啊都要必备的。我说真的吗？结果说我拿了一些送我，他们送我的、哦，那时候我还没有买，送我就拿这些东西以后，我这本来都没有在用它，但有一次后来我们几个人就在那里聊着聊着就说，我们来试试看吧，我就开始拿来用，哇，一用三天睡不着觉。真的三天睡不着觉，哇，完全都没办法睡觉，都在兴奋里面，昂奋里面。后来发现，哇，就开始就在使用这个东西。那他们就跟我们讲说，这个东西不会上瘾，但是真的不会上瘾吗？啊，人当然都骗人的，你一定会上瘾的。所以我吸食吸食，后来就上瘾。那上瘾呢？当我吸食安非他命以后，常就这样没有睡觉，精神呢非常不好。但当时我又常常又酗酒，那我使用安非他命非常多年。但是在开始在使用后来几年以后，慢慢安非他命东西也不能够满足我了。然后后来呢，他药头又给我一些东西了，吗啡啊，俗称四号，这些吗啡。于是呢，我就开始什么拿着吗啡开始来使用。哇，吗啡是麻醉剂，这个安非他命是什么兴奋剂，然后加上我每天又要什么喝酒，所以呢酒精来冲击，让我里面的血液循环加速，然后呢一下兴奋一下麻醉，一下兴奋一下麻醉，后来很快的结果就出事了。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自己常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而且我就一直想要听一直想要听，然后因为吸安非他命又睡不着觉，我就一直想听，然后听到这个声音听到那个声音，我想听听看人家讲些什么，我就听到很多的怪声音出来，而且我开始会看到一些的怪影像。然后呢我心里面有些惧怕的时候，就弄点吗啡让我自己麻痹，能够来躺下来整个来休息。在这样的里面越来越严重，后来呢声音越来越激烈，然后开始听到这些声音，很多声音就讲说，啊，我这个人多坏多坏，我这个人就是该死。而且呢甚至那个声音啊，包括我周边所有的人都出现了，而且甚至连我的爸爸妈妈哥哥全部都出来，每一个都在骂我，每一个都在指责我这个人不该留在世界上，然后就在商量说要怎么样啊，把我杀害。然后我很生气，我觉得你们要杀我，哇，我刚开始还很凶悍，我说你们要杀我我就先杀你们，哇，我就冲出去外面看，怎么一个人都没有，我发现原来我在幻觉。有一次我在屋子里面，我就听到楼上叮咚咚，我走到哪里那个声音就空到哪里，我就觉得奇怪，我说有人埋伏在我家楼上，然后他针对我，我非常生气，我冲上去撞门撞不开，后来我就去找管理员，我说楼上住的是谁，我说我走到哪里他就敲到哪里。管理员很尴尬眼神看着我，因为管理员认识我，他就跟我讲，不好意思啊文先生，他说你楼上没有人住人啊，那个楼上正在出租啊，他说我不骗你，他不相信我有钥匙，我打开给你看，就他带我去打开给我一看，真的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我就发现我生病了，我真的生病了。这样的声音越来越严重，而且呢一直不断的控告我，我非常的痛苦，我就偷偷就到医院去看医生。那时候我到三军总医院，那时候到万方医院，然后呢我到三军总医院，每次一到医院我就告诉医生，我是说我的那个幻听幻觉又来了，我说我很痛苦很激烈，然后我就跟那个医生讲，我说一幻觉一来的时候，我说我很痛苦，我说我觉得我是要先下手为强，我说那些人要杀我，那我是不是应该先把他们杀了。然后呢医生就说没关系，他说你坐着你坐文先生，然后就马上来帮我打一针
镇定剂、
他一针下来我马上昏迷不醒， 每一次我一去，他看到你又来了、哦，又来了，然后他也没有诊断什么，又马上给我一针，我又昏迷不醒。然后醒来以后，他还跟我讲，下次你记得带一个人来。他说：“哦，你这样醒来走的时候、哦、危险。”哦，然后后来我还每次他带了一个我身边哦，我兄弟来陪伴我，常年跟在我身边的一兄弟，然后叫他们就陪着我这样，哦，然后告诉他不可以讲出去，然后让人家知道我有这个病。然后呢，我就这样一段时间，后来最后实在那个声音太激烈，我受不了了。后来我就决定，我觉得我不可以这样在外面。那我就决定做一件事，什么事？就是我人生选择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我决定要回家，回家真的是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回家，
是。
当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原来我家里的房间从来没有帮我拿掉，每一天母亲都在等着我回家。
所以家真的是人生当中那个最美最重要的避风港。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要请茂浩牧师哦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当回到家之后生命又有什么样的突破和改变。
在这岔路谁向你显明，他要你与他同行，就在此刻谁让你看见他爱你，为你生命。回家，回家，今天接受他此生的邀请。回家，回家，你走过人生路，不论犯过多少错，走过多少崎岖路，回家，回家。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命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文茂浩牧师。我们刚才在上一段的最后呢，你说做了一个最重要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后来影响了你后半辈子一个很大的改变哦。那这个决定呢，就是你决定要回家了。那么回家之后呢，生命又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来改变的？
是我非常感谢我母亲。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发现母亲每天都盼望着我回家，等候我着我回家。以前有时候生气的出门的时候，妈妈因为多念我两句，我就故意放一句恐吓的话给她，或者有时候就露把枪给她看，告诉她说怎么样，我要去杀人啊，然后就这样走了。所以呢，以前不断的伤害了母亲，但是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母亲一句话都没说，只有欢迎我回家，我有预备吃的，我有预备各样的东西，让我在家里面能够好好的住。但是我在家里面住的那段期间并没有变好，我的意思说我的病情并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因为我还没有脱离掉这些毒品，也没有脱离掉我的这些的酒精，我的家里面人就继续喝酒。
而且你还说越来越严重，后来是严重到什么程度？
越严重，那个声音呢不断的加深、
哦、
然后那个声音每天就不停的控告我，然后每一个人都要你死，每一个人都讨厌我，然后呢我整个就崩溃了。崩溃以后，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我大吼一声，我说没有关系，我说你们都要死杀我，你们都要我死，我说我不用你们杀，我说我自己解决我自己就好了。于是呢，我就很气愤的把我房间里面的鱼缸啊就一拳整个打烂了。打烂以后，我拿起那鱼缸的玻璃，我就开始割我的手，很用力的这样划去。我就割下去的时候，我当场就看到我的血，哇，喷上来，大概有半公尺啊、哦，哇，整个喷上去，半公尺那么高，这样往上喷，开始往上喷，这样血这样冒，我就一刀一刀一直割，一直割。我躺下来，我就在那里等血流完，然后准备让自己走。我就躺在那里，但是神真的很恩典，莫名其妙就让我家里面人发现我。然后就看到我家里面打开门之后，看到满地都是血，而且呢，他们看到我手上的血竟然凝固了，停了，没有再冒了，割成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会停住，哦，真的很奇妙。然后后来救护车来，就把我送到医院，在医院的时候就帮我做整个显微手术，因为我里面啊，他说啊，我的静脉啊，大静脉管啊，哦，还好不是动脉管，是大静脉管都被我割断，还好手的韧带也没有伤到。那所以就帮我做的行为手术做了很久，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大概每隔几天就要来一次，所以就不停的自杀。那时候我的家里面人几乎都要放弃我了，
可是你又不断的被救活耶。
对，又每次又不断的被救活。我曾经在家里面，我不但割自己的手，我也上吊。我一吊上去，然后觉得吊在半空中的时候，我就感觉不能呼吸，整个受不了，整个觉得开始很痛苦，觉得好像要昏迷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昏迷当中的时候，我就忽然就听到啪嗒一声，原来我上面那个吊的那个音响的那个铁架崩下来了，断掉了，我就人从上面摔下来了，然后呢也死不了。那我有一次啊，我就开着汽车出去，我就一个人跑到海边，在海边以后，我都到半夜以后，我其实就已经准备好了，我带着水管东西，我就把水管呢从排气管这样接，那反正电影都看很多嘛，都知道怎么做啊，所以呢我就接了这个排气管，然后接了把水管就接到车窗里面，然后我就开始放着这样子发动，然后我就开始躺下来，躺下来后就闻着那味道，慢慢我就睡着了，昏迷了。忽然我就看到太阳好刺眼好刺眼的照着我，我都弄不清楚那是不是太阳啊，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在哪里，但是我头整个很晕很痛。然后呢我就醒来一看啊，是早晨海边的太阳好强烈的照着我的眼睛，我怎么没有死呢啊，我就觉得，但是我那时候很难过，就是又恶心想吐，然后又那个，然后整个都很不舒服。那我那时候还是很勉强，又把车慢慢开车，开着车又回到台北回家。当时每次自杀都受伤，上吊的时候脊髓也拉伤，也挂了那个脖围啊，挂了因为脊髓受伤，所以造成脊髓受伤，脖子脊髓受伤，挂了脖围，挂了大概两个月左右，两个多月。后来呢，吸着废气也是在家休养了好一阵子。
可是这么痛苦的一个过程，也并没有阻止你的自杀行为耶。
是，而且呢，这样的行为并没有停止。后来呢，而且还更激烈。每天开始，只要没多久，又听到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就控告我、骂我，让我觉得很受不了。那有一次，那个声音就跟我讲，他说你每次都死不了，你是不是假装的、啊？你是不是假死啊？他说你割那个手怎么会死呢？他说你应该割你脖子啊。气管切断了，把你的脖子大动脉切断了，保证你一定会死。我说好，我就割脖子。我那一天就敲门啊，为什么敲门呢？因为那时候我经常性的自杀，我家已经把我整个房间弄成一个保护室一样。 那所以家里面的人也是几乎都放弃，但是只有两个人一直没有放弃我。当然应该说三个啦，连我的父亲。当时有两个，一个就是我的妈妈，还有我二哥。我二哥他其实我妈妈带着我们全家的信主，但后来我们都跌倒，大部分都离开了。那时候只有姐姐还有二哥他们有在教会。二哥也是因为在美国经历了神，后来他才重新回到神的怀抱。那所以呢我二哥他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他就每一天他就下班回来就跟我的母亲跪在我的房门口为我祷告。
哇，好感动、哦、
几乎是每一天没有停过、而且他每一天就写一个卡片给我，上面写了什么耶稣爱我他也爱我，然后写了很多的东西给我。其实你要知道、我二哥其实我对他印象以前非常不好，因为我以前很讨厌我二哥，因为以前我有一次犯案了，我有一次犯案被抓了，然后呢警察抓到我的时候说这个暴力讨债集团哦，这个分子文某号，这个暴力为首的这个暴力讨债集团，然后被抓了，结果上了电视新闻。结果电视新闻那个拍出来的时候，我哥哥刚好从国外回来，在飞机场跟他的同事，结果就看在那飞机场的时候看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一看，他的同事就问他说：“茂奇啊，文茂奇啊，你看看那个电视上，这个人叫文某号。”他说：“文什么号？”他说：“你是要文什么奇？”他说：“这个人跟你有关系吗？”我哥哥一看到我哥哥气到不行啊，发狂。然后呢那一天呢、他冲回家，其实我在那天后来到法院以后，我交保回来，到法院交保回来。我交保回来以后，我一回来，我刚好去看我妈的时候，刚好碰到我哥哥，不知道为什么刚好碰到，很难机会有碰到，那天就碰上了。我哥就骂我说要跟我什么断绝这个兄弟关系。他说我是他一生的耻辱。哇，我那时候也很生气，我说你自以为你自己假道学，你好到哪里去。我一直来后来都很痛恨我二哥，不喜欢他。但是那时候我二哥后来在美国认识主以后，他真的改变了，他开始会爱我关心我。然后当我在回家住的时候，他每天跟妈妈一起就跪在我的房门口祷告，然后就写卡片给我，什么耶稣爱我他也爱我。刚开始我都把他丢到垃圾桶，我都觉得这个人又要假道学。然后但是呢后来我忽然发现哥哥是真心的，不会有人这样每天跪在我的门口为我祷告，而且是流着眼泪在那里哭求。然后呢在我那天后来我又听到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就跟我说，你是不是在假装的，你要割你的喉咙才会死。所以那天我就敲了门，我房间成为保护室，所以我就跟我哥说我要出去上厕所。刚好那一天我哥哥那时候是台北灵粮堂的小组长，所以呢有小组在我家聚会，这一群人在我家聚会，这一群人也很特别，他们是一个这个打不死赶不走的，也就是我回家住以后，他们有时候每个礼拜都会来我家聚会。然后来我家聚会，我在房间里面，因为我病情会发作，我很讨厌他们那边唱诗歌啊，他们唱诗歌啊，唱歌，然后那边分享，我就觉得很闲很吵。有时候我就生气跑出来，就把桌子掀了，然后叫他们通给我滚。我说人不走，我就杀了谁，把你杀了。我说你谁不走就杀谁。然后有一窝蜂吓到，然后大家都赶快走了，就离开了。怎么下个礼拜又来了？然后每次被我赶走，那下个礼拜又跑来了。然后这一群人，然后后来当然后来我就没有赶了，因为我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你跑出去干嘛？
那天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要出来，我说我要去上厕所，我说我要上厕所。那时候小组一群人在我家嘛，然后我就走到厕所，进到厕所以后，我就关上门以后就打破那厕所的镜子。然后那个镜子就啪啷一声，然后那玻璃整个就碎裂下来，就捡了一块这个玻璃抓在手上，一个长的破玻璃，尖锐的玻璃，我就往我脖子要刺下去。然后我刺脖子的时候，我哥哥他们已经撞门进来了。一撞门进来以后，我哥看到我这样拿着玻璃往我脖子刺的时候，我哥哥就立刻一伸手就抓住我。你要知道我的身材可是很壮硕的，不比我哥哥差，我的体重比我哥哥重一些。我哥哥那一天竟然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成了无比的大力士，他一手抓住我的手就大喊了一声，奉耶稣的名，啪一个就竟然把我好像一个过肩摔一样，就把我摔在地上了。然后摔在地上以后，然后他们全部人就冲上来抓我，然后当时在那边尖叫，然后跟发疯了一样。 疯狂一样尖叫，他们就抓着我，然后就一直为我祷告，可是一直安静不下来。他们也很担心，就打电话给教会的传道人，请了教会的这位刘世生牧师来。那这位刘世生牧师来我家，然后又为我祷告，可是他一直都不见反应。但是他们的时候忽然就看到我家，因为我妈妈信主，我妈妈一直要我父亲信主，我父亲大陆一路逃难过来，他没有办法相信有神，他看了太多的死亡，流离失所，所以我父亲呢，因为爱妈妈，他每个礼拜都到教会，但他都没有受洗，所以呢，父亲因为他还要拜祖先，我爷爷奶奶什么都没有留下，而且在大陆斗争死亡，大地主又是国民党的这个公务人员，所以都被斗死了，所以父亲一定要祭拜我的爷爷奶奶，所以他在家里面有弄一个爷爷奶奶的牌位，神主牌位在那里拜。那个刘牧师看到那个牌位，就说你应该要把那些牌位去除掉，你的祖先你的父母你应该纪念，不是拜，你应该纪念他，你要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要拜这位真神。我父亲听完以后当然不肯，有点生气的骂他。那在挣扎里面的时候，忽然我在地上又在尖叫，他们抓着我尖叫，而且在那挣扎当中，他们大家很紧张，后来就决定就去买了童军绳，把我家附近的这个店里面童军绳几乎都买光了，把我从脚这样一直捆到头啊，全身啊就像那个木乃伊一样，就像把我捆住了，然后捆到最后那童军绳捆了以后，就他们说哇那童军绳不行，快断了快断了，哇快被挣开了怎么办，然后说不行再拿胶带再捆，哇那再用胶带来捆啊，就这样捆着我。然后呢我在地上不断的哀嚎，那哀嚎的时候呢，那刘牧师就说，他说我们爸爸，他说你看看你的儿子，他说你决定你要救上面的死人还是救你地上的活人，你的儿子你选择一样吧。他说今天你要让神进来，你就要尊神为大，让神成为你家里面的主。那我父亲考虑到最后，看着我的哀嚎，我爸爸终于受不了了，我爸爸就说好吧你拆掉吧，后来就拆了。拆完以后很奇妙的时候，我就忽然就醒过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醒来以后，那个牧师就跟我对话，就跟我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然后你无路可走，你只有一条路了，你要接受耶稣基督，然后就带着我祷告。当然那个时候我醒来，我整个很脆弱，我什么都搞不清楚，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要我祷告我就这样跟着祷告。但是没有想到连这样一个祷告神都垂听，当我在这样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神的怜悯的爱都在我的身上，以至于我忽然就觉得我整个人醒过来，突然发现我全身好痛啊，我才知道我全身整个被捆绑住绑着，然后全身血液都不通，而且呢身上都到处疼痛，都是伤痕累累。然后我就在那里说你们放开我吧，原先大家都还不敢放，一直在说怎么办怎么办，要不要放。那后来那个牧师就说可以了没关系，他里面已经干净了，没有鬼了，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可以放开他了。后来就把我放开，放开了以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痛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哭哭哭哭的我好累，哭到累了我就睡着，一睡睡两天，两天醒来以后我觉得我生病了大概已经好了，又过两天以后我觉得恢复很多，我就觉得我要回去了，
重操旧业吗，
对，我要回去我原来的生活啊，我要开始跟所有的这些朋友啊联络啦，有一些东西要处理的，该怎么样的要做的要做啊，那我觉得我失踪了那么久啦，那所以我就决定要回去了。但是呢我那时候心里面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是我非常非常亏欠的，就是对爸爸妈妈，我看着我的爸爸妈妈已经白发苍苍，年纪这么大了这么爱我，我就心里面觉得很亏欠我的父亲母亲，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在家陪他们几天，然后呢在那几天里面我就每天啊煮饭给他们吃，早上煮早餐，中午煮饭，晚上煮饭，然后给他们吃。虽然在那给他们吃，但我没有改掉我一些的不好习惯，还没有，我还是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我家里面还藏了一些的毒品啊，每天来喝酒啊，抽烟啊。那在这几天的里面，那妈妈就一直跟我讲说耶稣救了我，那我们家里面也一直跟我讲说是耶稣救了我，说我一定要回头。那我就忽然听妈妈讲着讲着，我就觉得应该安慰一下妈妈，我就决定就安静的时间，我就想了一下我小时候，从小我就在教会里长大，我就想到我从小时候我是很爱耶稣的，喜欢耶稣的，虽然对真理并不是很懂， 但是我对上帝是有那样一个情感的存在。那天妈妈要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好好来到主面前跟耶稣祷告，耶稣救你啊，你要好好的读圣经啊。所以那时候我哥哥也送了我一本圣经，那我觉得我二哥真的是太爱我了，那我就很感动，我就觉得亏欠他，当时我是一个为了回报他们的心态。所以呢，我就开始有连续的大概几天，我在家里面房间我没事我就一直看圣经。
哇，所以牧师你那个时候就开始每一天晚上会花一点的时间来读圣经。那么读了圣经之后，文牧师当时候的这个生命又开始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因为牧师的这个故事呢实在是太精彩了，所以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会继续的来分享。所以也邀请听众朋友呢不要错过了，要继续的来收听云彩飞扬哦。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很感谢茂浩哥已经先授权给我们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如果你听了觉得哦真的好精彩，很欢迎你可以来下载分享或者是索取云彩飞扬的实体故事 CD。 那如果你对于基督信仰也希望可以多一点的认识和了解，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学校，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循序渐进的带领你从基督信仰当中来学习，来认识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好，如果你要索取故事 CD 或者是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那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微信和 APP 同步播出。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我们下次会继续来分享文茂浩牧师的生命故事，不要错过咯，下回见，拜拜。
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刺不透不求回报的爱情，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他柔声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